狠人的五十个思维模型，今天讲护城河思维。这个世界上最持久的生意，不是跑得最快的生意，而是有壁垒的生意。普通人拼命做大做强，高手先挖深护城河。因为真正的安全不是你今天赚多少钱，而是别人明天能不能把你的钱抢走。这就是护城河思维。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问自己，这能不能成为别人跨不过来的壁垒？别人能轻松复制的生意不叫生意，叫打工。只有建立了护城河，你才真正拥有定价权。大部分人都在做没有壁垒的事情，开个店铺卖货，别人也能开；做个公众号写文章，别人也能写；接个项目做服务，别人也能接。这就是裸奔式竞争。你所有的优势都是暂时的。今天你生意好，是因为别人还没注意到这个赛道。明天一旦有人盯上了，带着更多的钱、更强的团队进来，你瞬间就被碾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护城河，你做的事情任何人都能复制。那你凭什么守住这块地盘？护城河思维的本质是建立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，不是做得好，而是做的别人学不会、抢不走、绕不过。你看茅台的护城河是什么？不是酒好喝，而是品牌、产地、工艺、文化四重壁垒叠加。别人可以酿酱香酒，但酿不出茅台镇的水土气候，复制不了几百年的品牌沉淀，学不来那套秘而不宣的工艺，更抢不走国酒的文化符号。这就是护城河啊！你想竞争，但你根本没有入场券。穷人思维是做事情，富人思维是建壁垒。你看那些持续赚钱的人，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在挖护城河。别人开餐馆靠味道，他们做成连锁品牌靠供应链和标准化。别人做自媒体靠爆款，他们建立个人 IP 靠长期信任和独特风格。别人接项目靠关系，他们沉淀方法论和工具系统靠不可替代的专业能力。每一步都在加固壁垒，时间越长，护城河越深，到最后别人想抄都不知道从哪儿抄起。护城河的五种类型你必须知道。第一是网络效应，用户越多，价值越大，别人越难颠覆，微信就是典型。第二是转换成本，用户习惯了你的系统，迁移代价太高，企业软件都在用这招。第三是规模优势，你做大了，成本降低，别人根本没法打价格战，京东物流就是这个逻辑。第四是无形资产，品牌、专利、数据，这些别人买不来、抢不走的东西。第五是独特资源，矿山、牌照、核心技术、顶级人才，这些稀缺要素。每多一条护城河，你的生意就多一层保险。普通人做事只看眼前收益，所以随时可能被替代。高手做事先看长期壁垒。为什么有人创业3年就能躺赚？不是他们前3年赚得多，而是他们前3年在疯狂挖护城河。第1年积累用户，建立网络效应。第2年沉淀数据和算法，建立技术壁垒。第3年打造品牌，建立心智壁垒。等护城河挖好了，后面的竞争对手看到这个市场想进来，一看壁垒这么高，直接放弃。这时候你就躺着收钱了，因为没人能威胁到你。为什么大部分人建不起护城河？因为他们太急功近利，挖护城河是慢功夫，前期看不到回报，还要持续投入。做品牌要烧钱，建系统要时间，积累数据要熬，沉淀口碑要等，大部分人等不了。看到别人赚快钱就眼红，放弃了长期壁垒去追短期利益，结果就是永远在做没有壁垒的生意，永远在红海里厮杀，永远被后来者威胁。真正的狠人知道，前期越舍得投入挖护城河，后期越能躺着赚钱。护城河思维最反直觉的地方在于，它要求你延迟满足。很多人做生意恨不得今天投钱，明天就回本，但护城河不是这样建的。你要在最开始赚钱能力最弱的时候，把本该拿来扩张的钱投入到看不见的壁垒上，做品牌、建系统、培养团队、积累数据。这些事情短期看都是成本，但长期看都是护城河。没有护城河的生意就像在流沙上盖房子，看着起得快，倒得也快。有护城河的生意是在岩石上打地基，慢是慢了点，但一旦建成就是百年基业。护城河还有一个隐藏的维度，就是它会自我强化。当你有了第一条护城河，它会帮你挖出第二条、第三条。 你有了品牌就更容易拿到好的供应链，有了供应链就能降低成本扩大规模，有了规模就能积累更多数据优化算法，有了算法就能提升用户体验强化品牌，这就是飞轮效应。护城河会越挖越深，到最后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想着挖护城河，那你永远启动不了这个飞轮，永远困在低水平竞争里。点开主页狠人进化论，把护城河思维的构建方法讲透，别再做那些谁都能抄的事情，然后抱怨竞争激烈，学会从第一天开始就布局你的护城河。